明旦以问群臣，是何祥瑞呢？太史傅毅对曰：周书义记载，昭王时有五色光入冠太微，太史书游奏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端，一千年后身教至此，王命乐时祭之，陛下所梦，其事矣。哈，那一直到东汉永平七年，在汉明帝晚上睡觉做梦，梦到了个金色的人呢、啊，啊，那个佛像，这个深金色嘛，这个佛像，他飞行在他殿庭上面呢，在那皇宫的殿庭的上方呢，而这个金人呢，顶上有光，啊，就是顶上有光，就是这个后面有这个智慧光啊，所以我常常看到人家很用功精进。啊，我说哎呀好亮啊，你的头后面有个月亮，对不对？那就是智慧光了啊，顶上有光是指这个智慧光啊。第二天呢，他就起来以后上朝，他在问群臣，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一个金人，很大的金人啊，在我们的宫殿上啊，飞行上空啊，他头上有个顶光啊，有光明啊，这是什么祥瑞呢？看起来绝对是祥瑞的。太史傅毅对曰啊，这个太史傅毅就禀报皇上，在《周书义记》里面有记载的，在昭王死啊，在周昭王24年呢、啊，也就是在西元前1024年的4月8号这一天呢、啊，有五色光呢啊，佛身上啊佛。成佛的时候身上放了五色光，然后另外一色是五色的综合颜色，所以那个我们的佛旗就是五色光，另外一个前面就是五个颜色的综合色，综合在一起的综合的啊，我们这前面的介绍过了，有这五色光，这五色光就佛的颜色嘛，放光，他身上放光的颜色入冠太微了啊，那这个我们的前面的介绍过了啊，那太史书有作业在周书上面的记载的这个书友就啊禀奏皇上说，有大圣人生在西方，所以现此位的，那他呢一千年后啊，他的教化啊，他的身教，也就是佛经呢、啊，指佛经会传到我们中国来啊，那时候啊，周庄王就命令人家把它刻在石碑上存下来，因为石头几千年都不会坏嘛，把它刻下来啊，做证明啊。那陛下皇上，你所做的梦，我看就是这个没有错，就是这桩事情啊。意思是佛法要传到我们中国来了，就是现这个瑞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认为佛陀降生到现在有3000多年啊，就是根据我们《周书义记》载的。这个历史，那其实如果是从公元来讲是2000多年嘛，啊，那我们中国的讲3000多年，那是有道理的啊。于是帝遣郎中蔡英、博士王尊、中郎将秦景等18人，往求佛法，至夜思国，遇舍摩腾、竺法然二尊者。以白马驮金佛啊，白马载佛金像，亦来中国弘法，遂请同来，自永平10年到洛阳，暂至弘法寺中，后乃见白马寺居之，二尊者遂译出42章经，是为中国有佛寺啊，挂号寺，这个佛寺的寺。是汉朝时候政府办事的机关，它并不是庙，而是帝王所管辖的一级单位。皇帝下面设有9个寺，寺的长官啊，寺的长官叫钦。佛教传入后，皇帝下面再增加一个单位，也就是从9个寺增加到10个寺，这个寺就叫做佛寺。 啊，即翻译佛经的开始啊，作为中国有佛事即翻译佛经的开始啊，啊，这是二尊者遂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有佛事即翻译佛经的开始啊。那这个汉明帝他想，哎，那这个事情啊，也就是 也就是要由他来完成了、啊，这很殊胜啊，啊，这个是很殊胜的一年呢、啊，所以他很欢喜呀、啊。他的派遣郎中蔡英，这郎中啊，不是会骗人的那个郎中呢，对不对？这个郎中是官民呢，相当于我们现在部会的司长，部会所长里面的司长，啊，像教育部他底下有高教师啊、中教师、社教师等等的这个司长，啊，这个司长的蔡英，还有博士。王尊，这个博士也是个官民啊，不是我们现在的啊学士、硕士、博士，是个官民啊。但是这个官民是跟学术有关的啊，学问很大，但有跟学术有关的。所以那时候有五经博士，通达这五经啊，五经博士以及国子博士，国家的国，孩子的子，国子博士等啊，他就请这个郎中蔡英跟博士王尊。中郎将啊，这是个将军，秦景等十八人，一共有十八人前往求法。到了乐师国啊，啊，你看这已经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啊。到了乐师国，乐师国是在印度之西了、啊，在印度之西，在《汉书》啊《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上面有记载的，大乐师国啊，那治理监师城。监我们监察院的监监司城啊，去长安万千六里啊，距离长安有一万一千零六里，当然呢那个里不是公里啊，大概是我们一公里有两里多，所以蛮远的，几千公里的啊。所以在夜市国的遇到舍摩腾，所以他到了夜市国这时间也蛮长的了，及竺法兰这两位尊者。那他们这两位尊者以白马载佛金像，亦来中国弘法，啊，你看他们用白马，白马，白马载的金啊，还有佛这个带着这个佛金像，要到我们中国来弘法了，遂请同来，所以他就请他一起来了，啊，来到我们中国了。讲到这个白马驮金呢，我就讲个另外的话题呀、啊，这是个故事，哎，是真实的故事啊，就是大家知道，现在在教这个梵文的楞严神咒啊，楞严咒啦，这个各种咒的这个法风法师，他是我堂弟，他真的讲的善根很深厚，可惜呀、啊，他在过去生哈、啊，在佛法上没有把正知见打好。我说他善根很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读文化学院观光系第一届毕业、啊、那个时候他就看很多道书，怎么静坐、哦、他的大学就静坐，怎么把这灵魂出窍，怎么怎么的，他就看那个书，大周天小周天大周天的。然后大学毕业、哦、那时候我们观光刚刚开完观光，所以他就被旅行社请去旅行社工作了啊，去那里工作啊，这个待了一年多，他赶快把工作辞了。他说：“哎呀，这个事，这个工作不能做。”啊，说为什么不能做？他说：“啊，这个人家带他去欧米亚夜店买东西，欧米亚夜店有回扣啊。那还有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姐都来找他，叫他给他介绍日本客，啊，他要陪他去玩，哎，对不对？啊，啊。”那个小姐打扮的花枝招展，陪他去玩，说你有什么有空，我陪你玩呐、啊，啊，陪他什么都可以啊，对不对？啊，同时给他介绍日本客，也可以抽成，对不对？我们谈话跟有家够有俩，对不对？你看一般人呢，碰到这种工作，必须多吹，他赶快辞掉。他说这个事情干不得，一定会堕落，所以他善根很深的、啊，一般年轻人做不到的。然后回到我们罗东，做什么呢？ 种兰花，然后啊，那四十几岁的哈、啊，他是从二十几岁哦，一直到四十几岁哦。我回去我是很少回去罗东，一年回去几次而已。遇到他说啊，他妈他爸爸妈妈很担心他们吵不，对不对？我就劝他说：“哎呀，你爸爸妈妈工作担心你没吵不啊，对不对？”他说：“我没有那错啊。”我说：“怎么没有那错、啊？我一个月只有赚四千块啊，我自己都养不饱、啊，为什么赚四千块呢？”他那个兰花、啊，我们罗东也有花市啊，啊，礼拜天只有礼拜天一天，不是两天。礼拜天到罗东花市去卖，赚一千，一个月有四个礼拜，所以赚四千。那我自己吃饭都不够啊，都刚刚被我搞，我还娶太太，我拿什么养呢？你看看，如果他是啊，这开旅行社，现在是堕落了，不会出家了，对不对？一定是儿女成群了，对不对？哈、啊，嗯，但是可能啊，哎，长相一定非常恐怖，对不对？那你看到了，我记得有一年我每次都回去跟他谈他的修行的状况，他也会讲他修到某个程度啊，他这个啊好，后来他没有再做花了，他跟他爸爸跑执照，他爸爸也是当建筑师，帮他跑执照啊，拿点这个车马费这样。他说他不能种花，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如果静坐的时候啊，没有在种花的时候出去，他会大概飞行到三层楼高这样的境界，看这些种种这些境界。哎，这有可能三层楼，可见他的程度还没有到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底下，啊，接近到地面还有七层天呢、啊。他的三层，第三层，他修行的境界还是在鬼神的阶段。嗯，在佛经里面讲就是鬼神，到天人的。要四天王加天人了，但是他已经不错了。你看他那三层的天的境界，他那里看到的房子大概都是平房，所以万法为宿嘛，都是平房的房子，啊，他不会被高压线电到，对不对？因为我们看了高压线，他到那个天的境界的时候，看到就是他们的房子而已，看不到高压线，也看到他们的山林树木，真的是万法为宿，行业发现了，啊，你我们。否则那三层楼高度最恐怖，都是高压线，都是一万一的，乃至有多少万的，不点点都 QQQ， 对不对？他都没有被电到，因为没有嘛，在万花皆空嘛。他那个夜市就看到那个境界。当他种花的时候啊，种得很入神，因为种兰花，漂亮兰花呀，放在一个无菌室啊，他订了一个箱子，两只手插在里面，这样子调配那个花，让它花粉交配。哦，那很专心的，他说。他这样晚上四神一出去，没有多久，马上感觉掉到50公尺深底下，地50公尺，那个地都不见了，50公尺了，他感觉到离我们人间地面50公尺，啊，就看到很多人穿了很朴素的颜色，啊，浅蓝色的等等这种很朴素的颜色，在那里种花，都在那里种花，他都知道，哎呀，他感应的是什么花神。我们讲的不是花神，比那个三层楼更糟糕，花神还比我们人更低啊！啊，花的精灵呢、啊，这方面花神，所以他那不再种花了，万花为宿，他的心事都在花了嘛。这都是有道理，这在佛法来讲都有根据的，因为你的心事你是修到这样，哎，但是后来越来越怪，越来越怪，讲了有一天越来越怪哈、啊，因为已经很久了，我已经忘了很多了，他讲的越来越怪，我突然跟他讲，我说。我根据我读佛法的道理，你着魔了，你着魔，你出了问题的。哦，他脾气很大，马上很不高兴了，因为你看他修行了一辈子，啊，舍那个世间人羡慕的工作，去做一个月赚4000块的工作，啊，结果被我这么一讲，他当然生气。我说你不用生气，我说你不是有事情都请教观音菩萨？他说对。我说你把身体洗干净，晚上求观音菩萨给你做梦，然后你第二明天再来，我们再来谈。就第二天他很早就来找我了，笑笑了，我就知道一定的好境界，对不对？他笑笑，我说有点怒目相视，笑笑了。我说怎么样呢？他说昨天晚上他的梦着，好、哦，那时候我有告诉他，说你 一定要好好把楞严经看清楚，一定要看楞严经，那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他那天晚上他也是求观音菩萨给他指示，他看到他身上都有这么一只一只这么大的东西，把他提得很大了，看得很恐怖。然后他看到一只大色大白马，花亮全身花亮的大白马这样走过来，帮他把这个身上的这些虫去掉，这些卡掉，他都知道，他心里就已经明白了，真的有问题了。那白马是什么？白马驮经，叫他要看白马诵经来了，这里就在讲了白马驮经。所以他知道了以后，糟糕了，哎，他确定没错，他最近他得去找什么什么那个慈惠堂，去那里没有用，赶快跑去什么那个那时候忏公在，跑去忏公那里受菩萨戒也没有用。最后就是楞严经、楞严咒，看楞严经、持楞严咒。楞严咒他后来满蝶师父从斯里兰卡来，他是专研究梵文的，所以他就去请教他楞严咒，一个字一个字，请那个满蝶念给他听，他就记录下来，这样深入楞严，不深入那个梵文，所以今天那梵文变成很通，啊，然后他在开始啊要远离这个魔道的时候啊，晚上睡觉有时候发现，哎呀，火烧房屋，很紧张，抱着棉被跑出来，一看，因为一紧张的时候是乱抱的，其实抱棉被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一紧张的抱个棉被跑出来。一看好好的，没什么事情了。那个魔都在他们脑筋里面现那个影，所以有的人着魔，他会看到什么别人看不到，因为什么？魔在他脑筋里面现那个幻影给他看呢，现那个假的影，就很像真的一样。他晚上睡觉，他从床底下、床帮底下，指甲这么长，从他床帮这样刺进来，刺他身脏里面，把他痛醒过来。当然了，那可能就是刺他的四神，你知道？啊，被他整的，然后怎么啼笑，你知道？那不能睡觉，就是靠持楞严神咒降敌后，降把他医好。他身上背的那个念珠，你看他不是绑了？你们上他的课就知道，他身上要绑很多的那个念珠啊。他那个念珠啊，都是持几十万啊，都几万遍，我不敢说啊，十万遍一定有，跑不掉了楞严神咒。他在一直吃一直吃，把他的这个着魔的病好了啊。这白马讲到这白马是驮经，我讲到这个故事，这个啊，这个是跟本课文没关的啦啊。那现在他出家了，他变成幻轮啊，很权威，但是我说他善根很深厚啊，那可惜过去生没有在正确的佛法里面用功。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听闻佛法，我们无论如何要抓住大圣的正知见啊！你听到这个一些理论怪怪的，你就不会去接近啊。否则的话，如果你知见错了，你要出三界太难了。外道修行，你看楞严经说得很清楚，虽然破邪淫见到四因啊，出三界的只有阿罗汉跟毗湿佛，其他八种都不行，都在三界里面轮回啊。阿罗汉毗湿佛因为他有接受佛陀的教化，所以他能够出三界，没有接触佛陀教化出不了三界的，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那这个我们继续看这个内文啊。你看他们在夜思国遇到舍摩腾跟诸法人二位尊者以白马载的金佛金像要到我们中国的弘法，所以他就啊，太好了，我刚好想去到这个印度去求法，现在在你这里看到你们，刚好要来我们中国弘法啊！拜托拜托，谢天谢地，真的是感应到家了。看看我们一起到中国来吧，一直到永平十年到洛阳。你看他永平七年，啊，他梦到夜梦惊人，然后马上就派遣这个蔡英啊、博士啊、王尊、东郎将、秦景等18人去取经，3年，这么晚访3年才又回到洛阳，很远呐，哈！回到洛阳就暂住鸿胪寺，这个鸿胪等于我们现在的外交办外交的机构，外交 啊。那鸿胪寺啊，住在鸿胪寺就是等于住在我们现在外交部的接待中心，他的接待所、接待中心，鸿胪寺是等于是外交部啊，啊，当然他不会住在外交部的上班的地方，一定是住在外交部接待国宾啊、外宾，因为那时候汉朝很穷，很强，国势很强，所以有很多啊这个边疆民族会来朝贡的啊，那朝贡他就让他接待在这鸿胪寺的啊这个招待所、接待中心啊，所以暂时就住在鸿胪寺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寺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嘛，它不是庙啊，它是汉朝时候政府办事的机关呢、啊。它底下有九个寺啊，是九个办事的机关呢、啊，啊，那寺的长官叫做钦嘛，啊，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等于皇帝下面增加一个单位，从本来九个办公的中央部会呀、啊，啊，增加到十个中央部会，另外那个十个就是佛寺，就是专门办理佛教的事情，啊，就那当然他只是。翻译经典，办理佛教，扶持佛教，它不是管理，扶持啊。那现在大陆他们就国务院宗教局啊，就是那也是很大中央部会了。那我们台湾还没有这个宗教的这种部会，我们台湾的宗教是附属在这个内政部啊，民政司里面，民政司在管宗教。早期听说只有一个科在管呢、啊，所以啊，台湾是宗教这么乱，宗教要把它提升到比较高层次的这样的管理，它才能够啊把它统筹得很好。我说我们现在想立宗教法都立不出来，因为它的层级不是很高啊，你当然不能协调得很圆满了啊。所以啊，它暂住在鸿胪寺中，后来乃建白马寺，这个寺也就是这个。皇上办事的一个部会的地方，但是这个部会啊，他就把它取名叫白马，白马啊，白马寺，等于我们现在白马部啊，在那白马部这个地方，他是管佛教的，专门协助佛教翻译经典的事情呢、啊，所以乃建白马寺，让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啊。二尊者在这个白马寺遂译出了42章经，这是中国。啊，中国有佛寺及翻译佛经的开始，在白马寺，42章经，我们也会讲到啊。佛学入门讲完了，我准备讲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然后再来一教三经，第一个佛一教经，那个我们用读的把它读完就好了，因为那个是佛陀教化，他要入涅槃的，那可以说到涅槃经的小乘的涅槃经。啊，但是教导出家比丘的，所以一开章啊，就讲了汝等比丘，我一个居士讲不太适合，我们用读的就好啊。那我准备佛一教经的第二部就是42章经，这两部佛一教经跟42章经都是讲出离的，远离讲出离心，告诉我们三界无安宅，叫我们出离。那第三部啊。这个八大人劫经啊，佛说八大人劫经啊，这个是讲回小向大的，讲啊你自己解脱了，你要想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讲回小向大的，这个是啊我们要入心地法门的前面的重要的基础经典，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所以这白马寺就是啊，这个我们在这哈是中国最早的佛寺啊，就是以及翻译佛经的开始啊。那现在我们啊有白马寺，其实它是佛教的一个办事的单位，是属于中央部会，是皇帝所管辖的直属管辖。本来只有九个寺，现在变成第十个寺，那个寺叫佛寺。嗯，那后来我们就引用。啊，这个名称，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佛教的寺院都叫寺，什么寺啊？啊，其实佛教的寺院，你看像 楠诺啊、金色、檀林等等很多名称呢、啊，像我们现在华藏园区那上面那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准备，将来做培养身材的地方，让出家人来住。我们想看有没有这个因缘，祈求三宝加持，来建立一个僧团，啊，合伙僧团，啊，我们那个名称就取的华藏檀林，檀檀香的檀，叫旃檀香檀林，像旃檀香一样的林，啊，一样的丛林树林，这是诸圣贤相聚的地方，互相在那里研究，啊，这个深入经藏研究教理的地方。这檀林也是跟寺院一样，性质都是一样，寺院只是另外一种名称而已，所以并没有固定什么名称。那用这个寺，是因为沿用汉朝时候的白马寺，所以我们现在寺院都以寺为这个名称，这是表示这个单位的层级很高很高，是在皇下的皇帝底下的第一级单位啊，中央部会了啊。好，我们请继续看内文。新来的佛教颇受朝廷的崇奉与保护，于是五欲诸山道士心怀这个嫉妒啊，上表云：陛下弃本逐末，求教凡僧，恐非大道，臣等五欲诸山多有聪明智慧，博通经典者啊，请你试验啊。那皇上护持佛法嘛，护持这个佛教啊。为什么？因为汉明帝真的跟佛教很有缘，你看他能够夜梦惊人啊，飞行殿堂啊，有这个因缘啊，让他来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同时呢，在周师义志里面都已经记得了啊，将来一千年后僧教会到中国来，所以汉明帝啊跟佛教有很深的因缘呢，所以他护持佛法。那其他的道教呢，这嫉妒障碍了。哦，以前对我这么好啊，常常给我们布施，现在好像供养布施都少了，对不对？啊，反而去护持佛法，他们就很嫉妒啊。所以，啊，他就这个要跟要奏明皇帝啊，要跟他较量较量，要跟佛教较量较量，看谁厉害了。所以他说这个都有聪明智慧，博通经典者，请你试验啊，我要跟他来比试比试啊，看是新来这个佛教强，或者是我们的道术强啊，我们这个道教道术强啊，大家来做个比试啊，请你试验。臣等经术悉能寥寥啊，太虚符咒并皆明白，吞服这个耳气啊，测使鬼神入火不烧，离水不溺，愿以比较地使之啊。啊，他讲一讲，同时还建议呢，说臣等经术我们都了解，啊，我们道经还有道术道法啊，种种这种哈，我们都懂，悉能明了，这种道法我们都了解。那么太阴符咒、化符念咒啊，并皆明白啊，特异功能等等不思议境界，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来啊。像吞服这个米气的引气呢，这都是一种特异功能呢、啊。测使鬼神呢、啊，啊，入火不烧的，离水不溺呢，在水面上也不会沉下去啊。验你比较，这都是我们可以献给皇上看的。我们来倒下来看看这个西方来的这两位啊，大家都称为尊者的，他们所带来的经典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愿跟他比较比较看看呢。哎，皇帝讲好，你既然做这个经典也有道理，好，皇帝就许之啊。所以择日以白马寺南方竹山台分制四道经典，即佛舍利，即火还之，道经西沉灰烬，佛经则光焰幻花，火不能燃。舍摩腾竺法兰永生虚空，现诸神变，说偈曰：福非狮子类啊。 这个狐狸跟狮子，这个狮子指我们狮子森林之王狮子啊，狐非狮子类的，灯非日月明，这个灯跟日月它的光明是不能相比的，池无巨海量，你再大的池啊，再大的洞庭湖太湖都不能跟巨海来相比的，池无巨海量，秋无松叶荣呢，啊，那个山丘呢，不能跟大山那个高山峻岭来相比的啦。华云垂世界，华语任群盟，显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呢。啊，他们比较怎么比较？啊，不是像我们打擂台一样，而不是他们把道经跟佛经，还有佛的舍利放在三个台，分别放在三个台，用火烧，一烧。道经全烧光了，佛经跟舍利子不仅啊分毫未损，同时大放光明了。这个时候啊，这个舍摩腾跟诸法兰永生虚空啊，现诸神变啊，上身出火，下身出水，现诸神变，现广大身，哇，把大家看到啊口瞪目呆啊，现诸神变，同时在空中啊发生了。狐非狮子类呀，灯非日月明了，池无巨海量，秋无霜叶荣，华云垂世界，华语任群盟，显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啊。你想想，如果这个本事啊，如果今天我有这个本事啊，我到山上都很多人来听我讲经，你说对不对？对不对？我到那个山顶上那个茅棚都一群人来，你说对不对？哈哈，不要在台北市里面了。这真的，所以啊，该显神通的时候不显破戒啊，他需要显的时候就是需要显，但是没有事的时候啊，你看我变魔术给你们看，显一显这就过世了。为什么会讲？因为我执嘛，我执你才会表述啊，我比你强啊，显一显这就不对了。但是你该显的时候，这个什么？这是种教化了。